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想象，现在你是在清晨，或者是在黄昏，或是在夜晚，和刘文一起共度这30分钟呢？我心中非常的感恩哦，我知道这30分钟有主与我们同行，深愿节目内容能够深入你心，有圣灵在当中陪伴你，安慰你，引导你。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牧者同行”。经文在诗篇第23篇1到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3篇1到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诗篇第23篇1到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与牧者同行，像一只羊一般过生活，可为你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圣经中的牧羊人对他的羊了解透彻，他知道什么食物对他们最好，什么东西会伤害他们，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喝。牧羊人是所处自然环境的专家，他知道最佳水泉与食物的地点。只要羊群信任并跟随他们的牧羊人，他们的需要总在最恰当的时刻被满足。他们的牧羊人一定把自己手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你是否完全相信你的好牧人呢？你是否比较看重他赐予的滋养品，还是由世界来的供应？你是否担心神可能会扣留，不给你所需用的东西呢？诗人确信自己必不致缺乏，因为好牧人的本性是照顾他的羊，并且为羊舍命。你是否已经分心，不全心专注于牧羊人的身上，而关心牧羊人给你的东西？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需要没被满足，不是你的牧人没有能力，也不是你的牧人不愿意给你，问题可能是我们缺乏信心去接受神的赐予。我们是否对神的供应不满意呢？是否已经失去拥有被牧人照顾的喜乐呢？回转到他的面前，相信唯有他能满足你生命一切所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的心开始不满足，也正是我失去数算恩典的能力的时候，求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与你同行， 因你而满足喜乐，且得到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好牧人》。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陆可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是“满招损，谦受益”，骄傲的重担。一起来读这本《卸下重担一生轻》。 在诗篇第23篇第三节起中说道，为自己的名。谦卑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美德，你一心想培养却怎么也办不到，或者你根本无心插柳，却在无意中展现出谦逊的态度。你一定听说过那个男孩的故事吧？他荣获最谦卑奖章，后来却因为把奖章佩戴上去而遭到没收。就在前几天早晨，我也有一段相似的经历。为了写这本书，我刻意到某个邻近的小镇去，那是一个非常适合闭关写作的小镇，相当安静，具有古趣，还有许多美食。那天早上，当我到一间咖啡店用餐的时候，我注意到许多人一直盯着我瞧。在我停车时，有两个人转过身来，定睛看着我。一脚踏进咖啡店，就发现有个妇女连看了我两眼。当我行经餐厅里顾客身旁时，他们也都仰起头来看我。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女服务生还在递菜单之前，先对我从头到脚好好的打量一番。为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不可能是我石门水库没关呢？我那天穿的可是运动衣裤啊。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考后，我装出一副很成熟的样子，心里以为这些人大概是我的读者，从书衣的折页相片中认出我来。这个小镇一定有很多人喜欢看书。我不经意地耸耸肩，心里想，他们竟然一眼就认出我这个名作家了。因此，我对这个小镇的好感持续增加。于是我开始对那些注视我的人回以亲切的笑容，并且愉悦地享用自己的早餐。当我吃完饭到柜台结账时，所有人又都转头看我。我相信史坦贝克一定也和我有相同的困扰。站在柜台后面的小姐在接过我手中的钱时，终于忍不住想要开口，却马上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她可能兴奋过度了，我心里这么猜想。最后，当我结完账到洗手间去时，才发现自己为什么受人注目。我的下巴上残留了一道干掉的血渍，那是我早上刮胡子不慎留下来的，加上没有处理好，所以看起来活脱脱的像一团火鸡脖子上的肉锤。我还以为自己多受欢迎呢，没想到大家可能都把我当成德州监狱脱逃的犯人呢。上帝常常利用各样的事提醒我们心存谦卑，你也很清楚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好。你愿意把沉重的马鞍放在自己五岁大的小孩肩上吗？上帝会让你被傲慢自大的心态压住吗？不可能的，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一件行李。他不只是讨厌骄傲，不只是不赞成傲慢，更不只是难以接受自大的态度。上帝憎恨傲慢。想想看，有虫在我们胃里蠕动的感觉如何？同样的，人类的骄傲也让上帝有同样的感受。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上帝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他同时也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总在尊荣以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教会在某一代非常兴旺，却又在下一代变得十分衰败呢？也许我们可以在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五节中找到答案。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五节其中说道，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上帝憎恶骄傲， 他之所以如此憎恶骄傲，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值得我们骄傲。艺术评论家会去赞赏画布吗？普利兹奖是否增列了最佳油墨奖？你能想象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在成功的结束一场重要的心脏移植手术后沾沾自喜的模样吗？当然不会，因为他们只是工具，自然和这些成就搭不上关系。诗篇23篇的信息提醒我们，没有一件事值得我们骄傲。我们获得安息、救赎、赐福和天堂的居所，这一切我们都未曾付出丝毫的努力。那么是谁成就的呢？从贯穿这篇诗篇的每一节文字的那条线索可以找出这个答案。他使我，他领我，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们可能是画布、纸张或手术小刀，但我们绝对不是那位配得掌声的人。为了让我们彻底明白这一点，大卫清楚地在诗篇中宣告谁才配得掌声。这位牧者带领他的羊，不是为了我们一己之名的缘故，而是为了他的名。上帝为什么要管我们呢？为了他自己的名。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的名可以被高举、受注目，或是被摆在封面上，因为一切的作为都是要荣耀上帝的名。为什么？那有什么大不了呢？上帝是否有自我膨胀的问题呢？当然不是，有问题的是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获得掌声，正如同我在小学一年级时赢得那个蛋糕的奖赏一样。在伟大的音乐椅竞赛的决赛中，猜猜看是谁抢到那一把椅子，再猜猜看那个一脸雀斑的红发男孩赢得什么奖品，一个柔软湿润的椰子蛋糕。最后再猜猜看，当小男孩赢得蛋糕时心里在想什么？当然是晚上自己要吃光这个蛋糕咯，不是一半，更不是一小片，而是全部，毕竟这是我辛苦赢来的。你知道结果如何吗？那个蛋糕被我父母平分给家人，他们只给我一小块，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暴饮暴食会换来明天的腹绞痛，他们不希望我因此生病。上帝也是如此的，他取走整个蛋糕，领受所有的赞美，不是他有需要，而是他知道我们无法承受这些。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一点点谄媚的言语就知足，我们想要将所有的美言一网打尽。这么做会破坏我们身心的系统，这些赞美会使我们的头脑陷入自我陶醉，思考变迟钝，很快的我们就开始误以为我们是靠一己的能力存活，忘了自己原来是由泥土造成，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的人。过不了多久，我们的祷告也会像那个站在会堂中的宗教干部一样，上帝啊，感谢你让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存在。那个蜷缩在角落的男人需要救济金，我不需要。街上的主街女郎身染艾滋，我没有。酒吧里的醉汉酩酊不醒，我没喝醉。那些同志领袖需要道德上的提醒，我不需要。感谢你让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同一个会堂中还有一位刻意回避掌声的人，他满心懊悔，甚至不敢举头望天，只是低头祷告：上帝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跟那位领救济金过日子的弟兄一样，我也得倚靠你的恩典度日。就像那位罹患艾滋的姐妹， 我也不断犯错，如同我那个总是酩酊大醉的朋友，我也需要你除去我的愁苦。你深爱那群同志，并且为他们指引方向，我也同样需要你的恩典。上帝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在说完这个故事以后，又继续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上帝憎恶骄傲的程度，等于他喜爱谦卑的程度。那位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耶稣，也爱那些心中柔和谦卑的人。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上帝说，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又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而且对于谦卑的人，他也赐下许多珍宝。他赐下尊荣，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他赐下智慧，谦逊人却有智慧。他赐下方向，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最重要的是，他赐下恩典，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他也保证，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历史中最伟大的圣徒都是因为谦卑而留名。摩西虽然曾经贵为埃及王子，又是解放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领袖，但圣经上却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使徒保罗因为遇见耶稣而蒙拯救，他曾被带进天堂，又能使死者复活。但是当他谈及自己的时候，对这些事却只字未提，只简单地说，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施洗约翰不仅和耶稣有血亲关系，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布道家，但是在圣经的记载中，他却坚定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上帝喜爱谦卑，既然如此，这会不会是他提出这诸多秘诀以滋养谦卑品格的原因呢？可以容许我说明其中几点吗？第一，诚实评断自己。谦卑不是自卑，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是表示你就是一无是处，这意味着你知道如何以合于中道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道，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二，不要过度重视成功，圣经为此也提出警告，你的金银增添，你就心高气傲。你得提醒自己，人生短暂，财富转眼消逝，如此便能抵挡这种骄傲。可以试试看到墓园中思想自己的成就，数算自己的财富，但要切记，这两样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传道书第五章十五节其中说道，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我曾经在一座墓园中看见这一幅景象，并且深受提醒。在墓园的入口处停放着一艘游艇，上面立着一个出售广告牌，这不禁令人怀疑，躺在地底下的那位船主是否真的明白这艘船根本就带不走。第三，赞赏他人的成就。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其中说道，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专栏作家瑞利对于新晋职业运动员有一段相当中肯的建议，停止重锤自己的胸膛，阵线已遭封锁，在严密的防守下，四分卫正抛给你一个完美弧线的球， 这时好的接球员会突破重重防守，不兴奋过头。事实上，生命中的每一次打阵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所以记得为你的队友鼓掌。一位小学生在学校戏剧试演会结束后，兴高采烈地回家，他大声宣布：妈咪，妈咪，我得到角色了，我被选为坐在观众席中大声鼓掌和欢呼的角色。当你有机会在台下为别人鼓掌欢呼时，你会接受这样的角色吗？如果你愿意，你就越来越有谦卑的样式了。第四，别要求自己的位置。耶稣如此教导他的门徒，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最后的位置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要求他人的尊重就像追逐蝴蝶一样，越是追逐越难捉到他。一旦你静静坐下来，他可能反而会停在你的肩膀上。法国哲学家巴斯葛曾经这么说：你希望别人称赞你吗？那么先停止为自己美言。或许这就是圣经如此教导的原因，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第五，绝不预告自己的成功。或者就像某位以色列王曾说过：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斯布珍训练出许多年轻传道人，有一回一名学生信心满满地上台讲道，怎知却讲得一塌糊涂。他下台时态度变得十分谦卑温和，斯布珍对他说：如果你上台时的态度和你下台时一样，那么你在下台时就能像刚才上台时一样了。如果能在做一件事之前心怀谦卑，信心就会尾随而至。第六，说话要谦卑，不要出狂妄的言语，不要自视过高，以为人们会因为你表达的意见对你另眼相待。最后第七，活在十字架之下。保罗说：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是否觉得自己需要被肯定呢？是否觉得自己需要受到注意？你不必跟名人攀关系或过度求表现，你只需要在十字架下驻足，提醒自己：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宁愿为你而死，也不愿意失去你。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真的想夸耀些什么，这是唯一可夸的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盛出版社出版，由陆可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身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我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